吕布刚要接徐州的印牌，关张二将在后就激烈了。张飞这一叫唤，把吕布吓得一哆嗦。吕布吓得把手缩回来，没敢接。贾谊的推辞，哈哈哈哈，刘师君，吕布原是备难之人，在这有安身之地，就求之不得，焉敢担任州牧？不，我吓死也不敢要。刘备再三相让，陈宫在旁边也劝，不，刘师君强兵不压主，我们焉能接徐州的印牌，万不能答应。不，刘备这么一看，人家不答应，这才把印牌收起来。酒席散了以后，刘备陪着吕布回家。到了第二天，按着礼节，吕布得回拜刘备，又把刘关张请到自己临时的家里头设酒款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个人说了说离别的情况。吃完了饭，吕布觉着不外，又把刘备请到内室，把自己的老婆妾都叫出来，严氏夫人貂蝉叫过来，一一给刘备介绍。古人呢，要能处到这一步，穿房过屋，能见自个儿的妻妾，那是非常不外了。还得说吕布呢，跟刘备觉着没有外心，关张二人也跟进来了。可吕布这个家伙呢，说着说着话，嘴没把门的，用手一拍刘备的肩膀，贤弟，你我弟兄共守徐州，何愁霸业不成啊？兄弟，你往后瞧好吧。他这一得意忘形，张飞可受不了。本来张飞掐着半拉眼角就看不上吕布，憋着一肚子火，他一瞅吕布这种轻佻的行为，张飞火往上撞。吕布，你备住臭嘴，你是什么东西？我哥哥中山靖王之后，汉景皇帝阁下宣宗，那是国家的金枝玉叶，我们哥仨知金子知银子，你他妈什么东西，敢跟我哥哥称兄论弟，我要你的命。你说哪有张飞这么干的，嫩崩黄苍狼把宝剑拽出来了，把吕布吓了一跳，把媳妇跟妾貂蝉也吓得颜色更变。刘备一瞅，这还了得，三弟，你要作甚，还不给我退了出去，云长把他劝出去。关羽再三相劝，扯着膀子把张飞给推出去。哎呀，一场欢喜闹了个冷水泼头。吕布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低头不语，长吁短叹。刘备赶紧说好话，仁兄，我三弟这个人是个急躁脾气，吃酒带醉，语无伦次，方才说的话多有冒犯，仁兄千万别往心里去，来日我必让他赔不认错就是，仁兄你可千万别过意。唉，吕布一想，吃人下眼食真不容易啊，看在刘备的份上，得了，吃个哑巴亏吧。把这事儿过去，又说了些闲话，日头往西一摘来，吕布往外送刘备，刘备府里事儿有的是，不能久待。到了外边上马，吕布刚到府门，就见张飞立马横矛在南街就杀过来了。吕布，你赶紧上马，来，咱俩大战300合。 把刘备好像没气死，用手点指老三，你疯了不成？你再要撒野，玉兄我一头碰死在你的马前。张飞一看他没辙了，大哥真急了，这才拨马回衙门。这场风波过去之后，吕布越合计越不是滋味，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到徐州的衙门面见刘备。使君，你对布天高地厚之恩，不过我看三将军不能容我，我要在徐州住下，酒后必有大祸，布前来告辞。哎呀，仁兄御下何往？我呀、啊，吕布心说，我哪有地方去？哎，师君呐、啊，天南海北，海角天涯，无处投奔。仁兄，你就住下，不要跟我们老三一样，来日我必要严加痛斥，让他给你赔礼认错。唉，可惜三将军脾气不定，恐怕早晚不必出大祸。刘备一看这怎么办，想了一想，哎，仁兄你不用走了，离着我徐州不到五十里有个沛县，沛县虽小，物富民丰，那个地方还不错，当年我曾经在沛县待过几年，如果仁兄不嫌城池狭窄，暂且进城歇马，你先住在那，粮米用度我全来供给，如果有用凶之处，你我再进行商议，总比奔别的地方强得多吧。仁兄尊意如何？哎呀，多谢石君。跟陈公一商议，好吧，从这么以后，吕布带领人马就住到沛县，到这块修城墙，修整街道，修整帅府，哎，还不错呀。吕布在这一住，有吃有喝，缺什么刘备供给。就这么样，吕刘两家相处甚密，有什么事情都互相商议，作为声援之事。这件事情就传到曹操的耳朵里头去。曹操自从在濮阳大胜吕布之后，把丢的地方全得过来，重整军队，安慰百姓。曹操没事越想越恨吕布，最近得着报告呀，吕布这个小子跑到徐州投了刘备，近来又得到报告刘备呢不费吹灰之力得了徐州，这个徐州这个地方这个好啊，一共管着四郡十四县，这么大块的地盘都让刘备得下来。曹操有点眼红啊，而且陶谦当初杀了我父亲，我还没有亲手报仇，真是仇上加仇，恨上加恨，既恨吕布又恨刘备。曹操马上据文武，非要点兵二十万洗荡徐州，擒刘备杀吕布，要开兵建仗。这个计划定下来，还没等发兵呢，外边报告天使官到。曹操一愣，天使官来了，这是皇上派来的，准备香案迎接天使。天使到了里面悬读圣旨，乃是汉献帝的密诏，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今在长安被李角郭汜所困，每日如坐针毯，坐卧不宁，望曹将军见招之后速发精兵以赴国难，打救孤家千千万万。刻破中指写的血书，曹操磕头谢恩之后款待天使官，据文臣武将一商议，郭嘉说这可是个好事，如果咱们到了京里头能够救天子的圣驾，比什么事儿全强，将军不要怀疑，应当当机立断。好吧，曹操暂时把喜荡徐州的心收起来，点精兵15万，命典韦、夏侯渊、夏侯惇为先锋， 赶奔长安前去救驾。这里起了大兵，咱不表，单表京里面。咱们前两天说过，李角、郭汜把持朝纲，这俩小子比董卓还坏上一辈，在汉献帝的面前非打即骂，夜许龙床，奸污宫女，什么坏事都干。文武大臣稍微有不合意的，他们两人是抓过来就打，张嘴就骂，有时候急了眼指着汉献帝的鼻子骂，骂的皇上连个屁都不敢放。呵，这俩小子更横，现在一个是大司马，一个是大将军，每天出来进去打着皇上的驿站，谁敢惹呀？文武百官恨之入骨，汉献帝也恨得要命。自从把天使官打发走了以后，路途遥远，一半时曹操来不到啊。可就在眼前这些日子就拖不过去，这李角、郭汜太不像话了。国舅董承在这陪王伴驾，董承说，主公您别太着急了，搬兵也不能这么快，就是长着翅膀飞也得分些日子，何况千山万水。哎呀，国舅啊，我每次见着李角、郭汜，吓得朕心好像碎了一样，能不能这样啊？想什么办法离间他二人，先杀一个也是好的，等着曹将军回来，岂不省事的多呀？主公，臣有良意。汉献帝把事情委托给国舅董承，董承回到府里头，一想怎么办呢？这李角、郭汜这俩小子还挺好，真是狼狈为奸，左右不离，就得想办法离间他们两个，让他们两个互相不和，互相厮杀，然后从中取利。哎呀，今天也想，明天也想，哎，董承终于想出个好办法来。这个办法是离间计，马上他把自个儿的媳妇叫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替我办件事。董国舅的妻子点头答应，董承的媳妇伶牙俐齿，能说，带着不少的礼物，坐着车到了大将军郭汜的府里头。郭汜的媳妇呢也爱交往，把董承的媳妇接到府里，田姐姐爱妹妹，两个人又亲又近。打这么以后，董承的媳妇常来常往，见着郭汜的媳妇无话不谈。这一天，董承的媳妇看了看郭汜没在家，跟郭汜他老婆就说，夫人呐、郭将军呢他上李司马府中喝酒去了，多的能回来？哎，不一定，他有时候一宿都不回来。哦，董承的媳妇把眼转了转，我说，夫人呐、咱们处的不外，有什么我可跟您说，在外头风言风语的都说郭汜郭将军与李司马的妻子往来密切，两人名铺夜盖。哟，这话一说可了得，郭汜的媳妇颜色更变呀，有这样的事？可不是吗？外边传的没有人不知道啊，夫人呐、倘若这个事儿被李角、李司马发现，是不是郭将军命就没了？您千万劝劝他，往后啊少上李角他们家去，断绝这种不正的感情。哎呀，多谢夫人开导，你要不说，妾我还不知道。好吧，多谢多谢。董承的媳妇说了半天瞎话，跟真的一样，他走了。郭汜的媳妇可当真事儿了，等着等着，一直到第二天，就见郭汜喝的酩酊大醉回来。郭汜他老婆在枕边就劝他，将军啊，国无二君，天无二日，你跟李司马不要太近了，人心皆肚皮，做事两不知，
你老在他家喝酒，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倚靠何人呢？
哎，夫人之家少管男人的大事，我与李司马情同骨肉，他岂能害我？不必多说。
呀，这小子还挺犟，可是再犟有那么句话，枕边的风比什么风都硬，架不住他老婆今儿个也吹明儿个也吹。郭四铸剑的呢，就不常上李角府里头去了。李角还挺想他，有一天非请他吃饭，郭四要去，郭四的老婆说什么也不让去。李角等了半天没等来，出于一片好心，命手下人把酒席送到郭四的府里头。郭四一看，我哥哥真够意思，我没去，把酒席给我送来了，吃吧。把酒宴摆上了，郭四刚要吃，郭四他老婆眼珠一转，慢着，有道是外来的饮食不能不加注意，来，我检查检查，以防从中有毒。
哎，哪来的毒？
不，不可不防，你到了这种身份，焉能不注意呢？哪有这么干事的？郭四他老婆弄了包毒药，偷着就下到这酒里头，这菜里头也混了点毒药，郭四也不知道啊。郭四的媳妇把药下好之后，先把狗给叫进来，这狗能懂得吗？见东西就吃呗，吃完了之后七窍流血死了。哟，郭四的媳妇假装害怕，将军你看如何？果然菜中有毒。郭四一想，李角，难道你就真害我的心吗？还是半信半疑。虽然这样，他也没太信。过了几天之后，李角非要请他吃饭，郭四推脱不过，又去喝酒去了。喝到定惊天，李角命人把郭四送回来。事情也凑巧，郭四回来躺在床上，就觉着肚子疼，哎呦，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哟，我这肚子咋这么疼？他老婆一惊一乍的，哟，我劝你，你就是不听，一定是中毒了。可这个药了没有？这可怎么办？郭四也害了怕了，快点给我治！找了不少大夫给他治，最后也是郭四他老婆出了个绝招，用刷锅水呀、那些东西给他灌到肚子里头，往外勾，喝了一盆刷锅水。郭四这才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哎，吐完了不疼了。郭四把桌子一拍，啪！李角啊，你竟敢如此害我，这还了得？我不先发，必为所害。点对。那郭四有郭四的嫡系部队呀、身为大将军，兵权在握，点兵十万是杀奔李角。李角的耳目灵通，等得知报告之后，李角一听，呀，郭四啊，我对你不薄啊，我拿你当我手足弟兄，你怎么好面发兵打我呀？打吧！他也点兵十万，双方混战在一处，京城可就乱了，城里打不开，到长安城外头打，双方混战。两方面的军队趁这机会烧杀奸裸，无所不为，老百姓可倒了霉了。李角手下他侄儿名字叫李别，他兄弟名叫李仙，这俩小子趁这机会把皇宫也给点着了，把太庙也给扒了，用两辆车，一辆车求皇上，一辆车求娘娘，宫娥才女所有的东西都压着，压到李角的连营。郭四一听，呀，李角先走了一步，把皇上和娘娘弄去了，我呀，我也别闲着，一支令传下去，他把文武百官60多人全给抓来，压到他的连营里头。文武百官就问郭将军，我与你何仇何恨，因何把我等扣留？ 郭汜把眼一瞪，怎么的？李角能抢娘娘皇上，我就得抢文武百官，你总不能让我空手。丫丫，这俩小子是蛮横不讲理呀、啊！从今以后，天天厮杀，天天死人，长安城是一片恐怖啊！这一天，俩小子正在杀呢，忽然一支精兵在红龙那个方向杀来了，绣旗上绣着大字，上写左将军张继。这个张继这小子也不是东西，屯兵在红龙，听说李角郭汜每日征杀，他一想你们两个两败俱伤，我是从中取利，带领精兵150,000赶奔长安，扎下连营，传下令箭，告诉李角，通知郭汜，你们两个人赶紧把皇上娘娘文武百官送到我的营盘里头，谁要不听，我以兵伐之。李角一听，哎呀，我损兵折将，他刚来呀，我惹不起呀，干脆卖个人情，答应把皇上和娘娘放出去。郭汜呢也怕张继的厉害，一想现在我的锐气已伤，也答应把文武百官放了。可是百官跟皇上凑在一起，400多人送往张继的营盘，国舅董承在那护驾。走到半道上，董承跟皇上一商议，陛下，咱们可不能上张继的连营啊，李角郭汜张继樊稠这四个小子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我们要到了张继的营盘，还是掉到后娘的手里头。
哦，亲家，你看怎么办？
依臣之意，我们干脆奔山东，投奔曹将军，
咱跑吧。能跑得出去吗？
跑咱也得跑，跑不了也得跑，臣愿意保驾。这多好，董承保驾，这500来人一拐弯冲西北角，撂杆子了，直接奔山东就下来。张继在营盘等着，左等皇上不来，右等娘娘不到，文武百官也不来，心说怎么回事，命人这一打听，说跑了呀。好哎，要跑的这个事儿可怎么办？马上的通知李角郭汜，这三个小子合兵一处，在后头追呀。一色都是骑兵啊！你想汉献帝坐着4轮车，前头9匹马拉着，那玩意儿有多笨呢？文武百官有一半还不会骑马的，宫娥才女也坐着几辆车，那能跑多远呢？听后边追来，皇上紧催，快赶，快些跑，快跑！是，哇哇哇哇哇，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车也翻了，压得腿断胳膊折，死伤不少人，哭声震地。文武百官把汉献帝扶起，有人给让出一匹马来，这才换马而行，扔下不少伤号，还剩下200多人走陕北过黄河。后边3路兵就杀来了，好不容易汉献帝渡过黄河，再往身边观看，还剩下30-40人，都是老臣呢、啊，胡子多长啊，跟着汉献帝在地下跑。现在汉献帝连头驴都没了，转身逃奔洛阳的方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正在这时候，就听后面喊杀连天，别让汉献帝跑了啊，抓皇上啊，跑啊跑啊。到了此时，汉献帝一看完了，泪透龙袍，心中说话，哎呀， 想我的祖先汉高祖刘邦芒砀山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传400年江山，换了几十个皇上。没想到公命前福薄，怎么到了我这辈上这么倒霉呀、先遭董卓之乱，后遭李角郭汜之乱，将来还有个头吗？看来上天无路，陆地无门，一死方休。汉献帝看了看文武爱卿们，我先行一步。皇上要自杀了，百官一看，诸公，我们也随主公于地下。有准备抹脖子的，有准备碰头的，有准备上吊的，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就在正前方，对面哪位是天子？一句话没把汉献帝吓堆了。孤就是。再看此人飞身下马，噔噔噔噔往前紧走几步，跪到汉献帝的脚前，陛下隆安，我奉曹将军所差，前敌打听消息，听说主上蒙尘来到此处，曹将军亲统大兵20万随后就到。怎么，我叫曹爱卿来的？正是。你看看，再看此人回头一指，背后尘头大起，10000铁甲军当先赶到，为首3员大将典韦、夏侯渊、夏侯惇，3匹马到了汉献帝的面前，3人顶盔冠甲，没有下马，全把手一横，行了军礼，陛下，臣给陛下行礼。哗，呵，汉献帝当时也不想死了，文武百官也来了劲儿了。汉献帝用手一指，3位将军，背后3寇追之甚急，3位将军快救臣。才引出来曹操重整超纲，吕布夜袭徐州，辕门射戟。